佛陀的启示。第四章，第三圣地，灭地，苦的止息。第三圣地的要义是，人类可以从相续不断的苦得解脱或解放，享自由。这圣地名为苦灭圣地，也就是涅槃。巴利文作 Nibbana， 但梵文的 Nirvana 更为人所广知。要想彻底驱除苦的根本，可爱，这在前面已经讲过，所以涅槃也叫做断爱。你要问，可是什么是涅槃呢？为了答复这个十分简单而自然的问题，已有人写了好几部书了。可惜这些书不但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反而使它们越趋复杂。唯一合理的答案是，这问题永远不能以语言文字充分而圆满的答复，因为人类的语言太贫乏了，不足以表达涅槃这种绝对真理、最终实相。语言是人类所创造以表达他们有感官与心灵所经验到的事物与意象的。超越凡情的经验如绝对真理者，不属于这一范畴之内。因此，没有任何语文足以表达这种经验，就像鱼的字汇里没有形容陆地的字眼一样。乌龟和他的朋友鱼说，他刚到陆地上散步回湖。鱼说，当然你的意思是说游泳咯。乌龟想对鱼解释，陆地是坚实的，不能在上面游泳，只能在上面步行。可是鱼却坚持不可能有这么一样东西，陆地一定也是一体，和他住的湖一样，有波浪，可以在里面跳潜游泳。语文是代表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和意念的符号，这些符号甚至不足以表现日常事物的真实性状。在了知真理方面，语文是不可靠而意志差错的。所以楞伽经里就说，愚人执着语言文字，如大象陷于泥淖。可是我们又不能没有语言文字。不过如果用正面的文词来表全涅槃，我们立刻就会产生一项与这语词有关的意念而执着它，结果可能与原意是相违反。因此说到涅槃，我们大都用反面的文词，如断爱、无为、止贪、寂灭等，因为这样做似乎比较不易引起误解。我们再看看巴利文原典里若干涅槃的定义及说明。涅槃是彻底断绝贪爱，放弃它，并斥它，远离它，从它得解脱。一切有违法的止息，放弃一切污染，断绝贪爱，离欲，寂灭，涅槃。比丘们啊，什么是绝对无为？它就是贪的熄灭、嗔的熄灭、痴的熄灭。这个，比丘们啊，就叫做绝对。罗陀啊，熄灭贪爱就是涅槃。比丘们啊，一切有为无为法中无贪最上，就是说远离骄慢，断绝可想，根除执着，续者令断，熄灭贪爱，离欲，寂灭，涅槃。佛的大弟子舍利弗回答一个游行者什么是涅槃的问题时，他的答复与佛所作无为法的解说一般无二。贪的熄灭，嗔的熄灭，痴的熄灭，放弃、消灭爱欲与对此五蕴之身的贪求，就是苦的止息。生死相续的止息，就是涅槃。此外，对于涅槃，佛又曾说，比丘们啊， 有不生不长的非原生法，无为法。如果没有这不生不长的非原生法，则一切生的长的因缘和合的，即无从得解脱。因为有这不生不长非原生法故，生的长的因缘和合的，才能得到解脱。此中没有地水火风四大种，长宽粗细善恶名色等等观念，也一律摧破无疑。无此世间，亦无他世间，无来无去，亦无停留，不死不生，亦无根尘。因为涅槃是用反面文词所表达的，因此有许多人得到一种错误观念，以为它是消极的，表现自我毁灭的。但涅槃绝不是自我的销毁，因为根本无我可毁。只能说它涅槃所销毁的是我的幻觉，我的错误意念。把涅槃说成积极或消极都是不对的。消极与积极本是相对的观念，只存在于两立的境界之内。这些形容词不能应用于涅槃绝对真理上，因为涅槃超越两立与相对的境界。反面的文词并不一定就代表消极的状态。在巴利文和梵文中，健康一词叫做 arogya， 其字义就是无极，也是一个反面的名词。但无极并不代表消极的状态。英文里的不死 immortal， 涅槃的同义字也是个反面名词，但也不代表一种消极的状态。消极价值的反面就不消极了。涅槃另一个同义字就是解脱。没有人会说解脱是消极的。但是甚至解脱一词也有其反面的意义，解脱者乃从某种障碍得自由的意思。障碍是恶法，是反派的，而解脱却不是反派的。因此涅槃解脱绝对自在，是从一切恶得自在，从贪嗔痴得自在，从一切两立的相对时空等得自在。涅槃即是绝对的真理，从分别六戒经、八力藏、中部第一四零经里可以略窥其端倪。这部极为重要的经是佛住在一个陶工家里的时候，在一个安静的晚上，发现福袈裟有智慧而诚恳，因而对他所说的。这部经中有关此部分的要义如此：人由六种元素组成，坚性、湿性、暖性、动性、空与事。佛将六者予以分析，结论是六者中没有一样是我的，我或我自己。他彻底明了是如何来，如何去，愉快的、不愉快的，以及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感觉如何来，如何去。由于这种了解，他即心无所着。心无所着，就成为一纯粹平等的舍心。他可将这舍心随意升到任何高层的心灵境界，而长时间地维持此一状态。但是他又想，如果我将这纯净的舍心集中于空无边处，而生一心与彼相应，是知该处乃心所造，是有为法。如果我将此纯净舍心集中于事无边处，于无所有处，于非有想非无想处，而生一心与彼相应，是知该等处皆是心造。于是他不再以心造作，亦不以意志求生存相续，亦不求灭。因为他不造作，不求生存相续，亦不求断灭故， 他对世间心无直趣，心无直趣，则无所挂碍，无所挂碍故，心得彻底完全的平静，内心的寂灭。于是他自知，受生已尽，清净的生活已过完了，该做的事都已做了，已没有余事可办。佛在经历一种愉快、不愉快，或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感觉的时候，他知道这种感觉是不久长的，他即没有缠缚他的力量。经历这些感觉，不能使他情感激动。不论是什么样的感受，他都能经历而不受他的缠缚。他知道一旦躯壳朽败，这些感觉终将归于平静，就像油尽灯枯一样。因此，比丘们啊，有这样禀赋的人，才是富有绝对的智慧。因为具有灭一切苦的智识，才是绝对的圣智。他这奠基在真理上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比丘啊，凡是虚妄不实的，都是假法。凡是真实的、涅槃的，才是真理。因此，比丘啊，有这种禀赋的人，才是富有绝对的真理。因为绝对的圣谛就是涅槃，也是实相。在另一部经里，佛毫不含糊地用真理一词代替涅槃，我将教你们真理，以及走向真理的道路。在这里，真理的意义很明确的就是代表涅槃。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依佛教说，绝对的真理就是世间没有绝对的事物，凡所有法都是相对的、缘起的、无常不永恒的，而没有恒常不变、亘古永存的绝对的实体，诸如自我、灵魂或神我等，无论在身内或身外，这就是绝对的真理。虽然在通俗言辞里也有反面的真理一词，真理却绝不是反面的。体证这真理，就是对事物的如实之见，无有无明妄想，也就是断绝贪爱、灭苦、涅槃。在此值得记住的，就是大乘佛教生死及涅槃的见解。同一事物可以是生死，也可以是涅槃，全在你的看法如何，主观或客观。这种大乘观点，大抵是从上座部巴利文原典中的观念演变而来。这些观念在我们方才短短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过。认为涅槃是绝灭贪爱的自然结果，那是错误的。涅槃不是任何东西的结果，如果它是一个结果，它就是由某种因缘所得的效应，那它就是原生的而唯有条件的存在。但是涅槃既非因亦非果，它是超越因果的。真理不是一个结果，也不是一个效应，它不是一种神秘的心灵或思想的状态，犹如禅定一般。真理就是真理，涅槃就是涅槃。你唯一想知道它的方法就是清见清证，有路可通涅槃，但是涅槃并不是这条路的结果。你可以沿一条小径到达一座山，但那山却不是那条路的结果或效应。你可以看见一道光明，但是光明并不是你眼睛事物的结果。常有人问，涅槃之后又如何？这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涅槃是最终的真理。它既是最终，它之后就不能再有别的。如果涅槃之后仍有什么，那么那东西才是最终的真理，涅槃就不是了。 一个名叫罗陀的比丘曾用另一方式将这问题问佛，涅槃的作用是什么？这问题先假定涅槃之后仍有余事，所以要求涅槃须有作用。因此佛答称，罗陀啊，这问题是不得要领的。修习梵行即以涅槃为其最终目的，沉潜于绝对真理之中。若干通俗而不正确的语句，如佛于死后入于涅槃或波涅槃，曾引起许多对涅槃的幻想与揣测。一听说佛入涅槃或波涅槃，即以为涅槃是一种境界、一种领域或一个位置，其间仍有某种的存在，而以所熟知的存在一词的含义来臆测涅槃是何等样子。这通俗的说法，佛入涅槃在巴利文原典中并无与它相当的词句。所谓佛于死后入于涅槃，根本没有这一说。巴利文中有巴律尼不多一词，用以代表佛或阿罗汉等亲证涅槃者的逝去，但这字的意思并非入于涅槃。这字简单的意义只是完全谢世、完全熄灭或圆寂而已。因为佛或阿罗汉死后即不再受生。另外一个问题是，佛或阿罗汉死后如何？这问题是属于不可答的问题之类，无忌。佛谈到这问题时，也表示在人类的词汇里没有字眼可以表达阿罗汉死后的情状。在答复一个名叫婆娑的游方者所发的同样问题的时候，佛说生、不生等名词不能适用于阿罗汉。因凡与生、不生有所关联的色、受、想、行、识等，以阿罗汉言，俱已彻底根除无疑，死后不再生起。一般常将阿罗汉之死与心境火灭、由劫灯枯相比拟。于此有一事必须明白了解，不容含混。这就是以火焰的熄灭作比的，不是涅槃，而是由五蕴和合而生而亲证涅槃的人。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因为许多人甚至若干大学者都常误会或误解这涅槃的譬喻。涅槃从来不能与火或灯的熄灭相比。另外还有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如果没有我、没有神我，那么谁来亲证涅槃呢？在没有谈到涅槃之前，先让我们自问，如果没有我，现在想者是谁？在前面的文章里，我们已经弄明白，思想的乃是念头，在念头的后面，再没有其他的思想者。同样的，能证涅槃的就是智慧。在证的幕后，别无证者。在讨论苦的来源、及地、时，我们已经明了，不论什么众生、事、物、制度，只要是缘起的，在它自身内即含有灭坏的种子。苦与轮回、相续不断的生死都是缘起的，所以也一定是缘灭的。苦因贪爱生，由智慧而灭。贪爱与智慧都在五蕴之内，前文已经讲过。由是可知，它们生起于熄灭的种子都在五蕴之内。这才是佛的名言，在这众生六尺之躯内，我说即是世界，世界的生起与寂灭，以及走向世界寂灭之道的真实意义。这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四圣地也都在这五蕴之中，也就是说都在我身中。这意思也是说，苦的生起与熄灭并非有赖于外力。 遵照第四圣谛的方法去发展及培养智慧时，即能彻见生命的奥秘，如实地见到事物的真相。这秘密发现后，真理见到后，所有一切狂热的制造着轮回相续的妄见的力量，一时俱归平静，不能再产生任何业果。因为妄执已破，对继续生存的可爱已断。就像精神病患在自觉到他疾病的原因和秘密时，他的病就豁然而愈一样。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中，至善之境只有在死后方能达到，涅槃却可以当生成就，不必等到死方能获得。凡是亲证真理涅槃的人，就是世间最快乐的人。他不受任何错综、迷执、忧、悲、苦恼等苛虐他人的心理状态所缠缚，他的心理健康是完美的。他不追悔过去，不明所未来，只是扎扎实实地生活在现在里。因此，他能以最纯净的心情欣赏与享受一切，而不掺杂丝毫自我的成分在内。义者谙，即陶然与万物合一，浑然忘我之意。他是喜悦的，雀跃的，享受着纯净的生活。他的感官愉悦，无所忧烦，心灵宁静而安详。他既无自私之欲求、憎恚、愚痴、骄慢、狂傲以及一切染浊，就只有清净、温柔，充满了博爱、慈悲、和善、同情、了解与宽容。他的服务精神是最纯正的，因为他不为自己设想。他不求得，不基础，甚至不基筑精神的资粮，因为他没有我的错觉，而不可求重生。涅槃超越一切两立与相对的概念，因此它不是一般善恶、是非、存在不存在等观念所能概括。甚至用以形容涅槃的快乐一词，其意义也迥乎不同。舍利弗有一次说：“同修啊，涅槃真是快乐，涅槃真是快乐。”优陀疑问他：“可是，舍利弗，我的朋友，如果连感觉都没有了，怎么会有快乐呢？”舍利弗的答案具有高度的哲学意味，而不是一般所能了解的。他说：“没有感觉本身就是快乐，涅槃是超越逻辑与理性的。不论我们怎样埋头精研高深的理论，以臆测涅槃或最终真理与实相，都只能算是一种无作用的绞尽脑汁的游戏而已。我们终不能寻此途径而对它有所了解。在幼稚园的小娃娃，不可与人争辩相对论。如果他耐心而勤奋地钻研他的学问，有一天也许他会了解他。涅槃是要由智者内证的。如果我们耐心而勤奋地循着大道前进，至诚恳切地训练净化自己，获得必要的心灵方面的成长，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内证到他，而无需乎殚精竭虑于钻研谜样艰深的文字。现在让我们回头面对趋向内证涅槃的大道吧。